什么叫阴德啊？这个阴德就是阴暗嘛，没有人知道的这个德，这才叫阴德啊。这就跟耳鸣一样，哎，可能有人有耳鸣的经验啊。哦，我现在耳鸣，我耳鸣啊，底下你某某人，你能不能听得到我在耳鸣啊？听不到啊，只有你听得到而已，就我自己听得到而已啊。阴德的现象就跟这个一样嘛，只有我自己知道啊，根本没有，不会有人知道。现在你都已经知道了，知道说我这个功德很大啊，哪里称得上阴德啊？后来他活到百岁，子孙多显。哦，这个人不简单啊，不简单啊。我们看他第一年呢、啊，借别人设了借券，第二年还是收没有收成，他就把它烧掉了。第三年大熟的时候，大家抢着还。可是其实每一个故事啊，我们要看这个人啊，这个人他的功力怎么样啊？事实上，这个故事你把它推想一下说，假设是我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好，假设是我到第二年呢、啊，到了说。又没有收成，那时候内心就，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又没有收成？第一年是蛮好心的，想说我把米借给你们了、啊，想说第二年可以还吧。第二年又没有收成，那时候我们就啊，糟糕了，我那时候不应该借他们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他把它烧掉，哎，这就是他这个人的功力了。这功力还不止这样子而已哦，这个人那种善心呢、啊，到第三年怎么样啊？大手，大家抢着要还他，他怎么样？哎，一无所受，一点点都不受，不接受。为什么？信，可见这个人的信字上面。哦，这个不简单了、啊。我去年已经把这些债券都烧掉了，我已经答应说不用还了，所以这个米就是你们的，根本不是我的，不需要还啊。这样子啊，啊、哦，这个人不简单啊。假设是我们的话，有这个第二年的这个这一份功力啊，一定是把这个债券烧掉。到第三年人家来还的时候想，啊，反正他们现在丰收嘛，找个理由啦。反正他们现在丰收嘛，当然收一下。这个就是不一样的、哦。他还到了第四年啊，又大欠。他就又这样把所有的家产就哐哐哐这样拿出来，拿来诅咒啊，救济大家。嘿，这第四年的状况，第五点啊，人家告诉说，哇，真的，把他当作说像神一样来看待啊，赞叹他。可是他怎么样，还是一无所受。前面的一无所受是什么的一无所受？就是物质上的。到这里，人家是赞叹。人家的赞叹他也一无所受，毫不沾沾自喜，这份心是真的哦。可见这个人不为名不为利啊，前面的这个真正看出完全不为利，到这个阴德有耳鸣看出完全不为名。哦，这个哦，以佛法来讲，这个人可能他的境界哦、可能或许是菩萨的一种示现啊，教化众生啊，啊，他示现一个凡夫，让我们去认得说，哦，人格、啊、做人是这样子的，真的不简单、啊。我们不用谈大的啦，像这个名字啊，是让我们人的一生都在这个名字上面。有些时候啊，啊，可能大家会抱怨，我这么努力啊，结果还是被上司误解。我这么用心，结果还是被朋友啊把我看成说你这个很自私。这个他的底层还是名啊。啊，如果我们的真心是这么的真心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怕人家误解？我们就放不下这个名。啊，还有我们常常为了各种问题，我们要解释。我要让你了解我的真心，我要让你了解我做这件事情的用意，它的目的哪里？让你认得说我这个人是很好的，还是名？他能够做到像他这样，啊， 这么大的功德啊，就人家说，他一点都不要，啊，没什么，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夫啊，啊，才是真实的功夫。好，我们再跳过来看第十一个。江西苏翁啊，姓苏的那个先生啊，甲管于湖广二年，他是湖广这个这一带啊，两年啊，在私塾教书啊，协助乡里同舟归啊。那古代啊，古代到外地啊，像古代的工人也是啊，他当个长工，这样一去啊，一住啊，住在主人家里面一住就是一年了、啊。到了过年的时候啊，可能回去半个月或者一个月。古代啊，差不多都是半个月一个月这样。过年前后这样一回去就是一个月，啊，再回来。那古代啊，不是像现在领月薪啊，古代那个薪水啊。平常是没有薪水的，就吃主人用主人的。到过年的时候，一整年的薪水就这样付给他。啊、同样的，这个苏翁啊，他也是，他一下子就教书去了两年哦，那才跟着呢乡里同舟归。那他们同乡的也一样啊，去那附近啊，那几个乡里啊附近的那个地方当教私塾的，一起啊。大家搭船一起回去啊，在半路上，他登岸散步，大家他上岸啊，停船休息的时候上去晃晃。这个苏先生啊，看到一个妇人啊，在那边哭得很伤心，他就问他：“哎，你到底为什么哭呢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丈夫啊，欠了官银，欠了13两啊，啊，没有还呐、啊。”现在啊，要把我卖掉啊，卖去还啊，我一离开的话，幼儿失补必死。我有一个很年幼的儿子啊，我一被卖掉啊，我儿子啊，没有人养啊，一定死掉，是以不生悲儿。古代是没有牛奶的啦，所以都是补母乳啊。他刚出生的小孩子就靠他养啊。现在啊，他被卖掉了，一定会死掉。那古代的妇女啊，没有地位，是很可怜啊。啊，先生欠钱，就把太太卖掉了。那个苏翁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一起啊，同一条船的人啊，他们啊，都是江西的熟师，啊，大家啊，都是从江西来的，啊，当私塾的老师啊，每个人凑个1两银子。”他就可以把你啊赎回来了，啊，这个苏先生啊，哎，他的心很善良啊，他就想我们十几个人嘛，每个人凑个1两银子就可以把你赎回来了。他就回到船上啊，告诉他一起去的人啊，结果怎么样，皆不应啊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这1两银子，没有人回答他。后来怎么办呢？他苏翁就只好把2年的束修啊。2年那个当老师的薪水通通拿给他了。哦，这很不简单啊。未自家三舍，子粮已竭，众争非之。还没到家，还有一段距离啊。啊，结果他的钱啊就花光了，因为他就把他都给他了，粮食也没了。大家就讲，你看，你看啊，这个笨啊，你看，你把钱通拿给他，讲很多人就指指点点了、啊，开始说他不对了，真可怜了、啊，真傻、啊。也有人怜悯他的啦，就是啊，没关系，你过来跟我一起吃嘛。翁不敢饱，啊，实在是不敢吃啊，不敢吃啊。这个不敢饱不是不敢吃饱啊，啊，不好意思吃这样。
回到家
啊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告诉他太太，吾忍饥二日以速炊饭。我已经饿了两天的肚子啊，赶快去煮饭啦、啊！哟，他太太说啊，哪里有米啊？我们家哪里有米啊？这个翁啊，叔翁就啊，赶快到邻家借啊！哇，这段对话真的非常的传神哦。我们去想象当时那种情境，妇隐借一瓶，专是汝归藏耳。我已经常常在借啊，就是等着你回来啊，来还这个欠人家的米的、啊。好，我们看他饿了两天哦，好不容易赶快赶回家，告诉他太太说：“赶快煮饭啊，我快饿死了。”他太太说：“我们哪有米啊？”他先生说：“那到隔壁借啊。”我已经常常在借、啊，就等你回来是还的、啊。我看啊，他先生是很急啊。他太太啊，也是感觉很无辜啊，哦，感觉，哦，怎么是这样子呢？后面的对话也很妙啊。翁告以捐金之故，妇允如此，则无有寻常家饭，可觅同饱也。后来这个叔翁啊，就告诉他说，他捐这个金呢、啊。为什么他没有钱了啊？这个原因啊，告诉他。他太太讲啊，是这样的话，没关系。我平常有寻常家饭啊，我自己啊，还有在吃的。我都没得吃的时候，我还自己有寻常家饭。我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吃的，我们一起去找，可以吃饱的。哦，这句话很难讲哦，很不容易讲得出来哦。我们去想想看啊，等了两年，借了那么久的米啊，就等着他先生来还钱呢。结果先生一回来，告诉他什么都没有。你看，连跟他同船的人啊，大家都在讲话了，都嘲笑他了。回到家，等着这个吃饭的人啊，我们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心境会怎么样。可是他讲的这一句话如此，哎，既然是这样子啊，哎呀，那没关系啊。遂西南往山中采苦菜，或根煮烂，通之一饱。结果啊，他们两个拿着篮子啊，到山里面啊，采一些苦菜啦，采一些挖一些菜根啊，这样煮烂了、啊、回家一同吃饱。我们可以想见啊，那种惨状，因为去了两年回来什么都没有了，结果现在要煮菜根，可是吃这顿菜根未来两年就怎么样，还是没着落。哎，我们可以去想象他后面那个这个故事就没继续交代下去了，但可以想见未来他们那个后面的日子会怎么过了，用想的就知道。既就诊啊，闻窗外人呼云：“今宵食苦菜，明岁攒状元。”哎，听到窗外有人这样喊，我想这可能是鬼道众生啊，哦，很赞叹他们啊，啊，或者说有天神啊，啊，天神啊，啊，来跟他们，给他们一个鼓励呀，啊，真的给他们一个鼓励。他这样一个行为怎么样呢？就会生一个状元的儿子。弃童起披衣向天拜谢，明年生子分，果中状元。第二年啊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叔分，果然啊中了状元。不简单啊，不简单，这两个都很难得啊，很难得啊。但是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，是他太太啊，像他碰到这样的情景，如果他又想他说未来两年都要吃苦菜啊，啊，一般啊，啊，假设是我们的话了，啊，我们的话，啊，现在一般人生活都不错了，一般的话听到这一句话，可能就把拿着铲子就把那个电视打破了，啊。 或者说等一下拿个什么东西把碗啊什么都摔破了。哦，可是啊，他太太讲的这种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啊一起去找，还有东西可以吃的，不简单。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行为，那个善啊，感得的那个善，为什么这么大呢？我想他们也有本来是命里面也许会没有子的，而这一个善啊，为什么这么大？还有几个要件呢、啊？这个施啊，最难得的施叫及时施啊。那及时最需要的时候你给，啊、哦，这时候功德好，马上就很大。那施要让它达到效果最大，它还有三个要件呢、啊。嗯，施前欢喜，施时清净，施后无悔。你施之前啊，内心是很真心、很欢欢喜要去做这件事。那你在施的时候，你内心清净。什么叫清净？你不是杂染，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。哎，某某人啊，他现在是穷，可是我看准他以后啊会有钱呢、啊，赶快先帮助他。或者是啊，现在大家都在捐嘛，不好意思不捐呐、啊，这叫不清净。事后无悔，他这个就标准的事后无悔。任别人怎么讲，他内心不动摇啊。我们说说看，为什么他感到果报这么大？第一个，他本身做到及时施啊；第二个，他当时施前欢喜，他那个施之前就想到说啊，没关系啊，帮你忙，我去找他们凑，每个人凑一两银子，就没有人愿意凑的时候，他去出啊。施时清净，这份心是真的。真心，这个人跟他毫无瓜葛，事后无悔，大家众憎非之，他不为所动，不为所动。啊、哦，这个都是我们要去下功夫去注意的，啊、哦，不要啊，在这个布施的过程里面呢、啊，掺了很多杂质，杂质，为了不好意思去布施，啊、哦，施之前呢、啊。好是，哎呀，反正就给。所以怎么让我们果报增大？现在这个就是一个诀窍啊。施之前，你去把那个意乐提高，去想啊，去想啊，他真的很需要，他真的很可怜。施之前呢、啊，不要先想说，嗯，这个是真的还假的？你真的需要这个钱吗？这时候心，你就那个心就掉下来了，我们就落着一种疑，一直怀疑。那你一直训练跟培养这种疑心啊，培养久了，你以后你看到哪一个，你就嗯，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结果啊，我们在这个布施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在下降啊，在修行，在修这个疑心。你在施的时候啊，不要加了杂染。好，我们衡量一下，反省一下。哎呀，我这个是不是有种种杂染的心在里面？如果有，赶快把它拿掉。你到意乐里面去想，嗯，布施就是要这份真心，不要放了杂质进去。事后无悔，无悔，悔呀、啊，在白法里面呢 啊，我们讲唯识啊，他把它分析人的心态、众生的心相啊，分成白法。白法里面呢、啊，心所法五十一个心所里面呢、啊，有善心所跟恶心所，还有一种心所叫不定。这个不定就是不确定，不确定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悔，悔呀、啊，不一定属善，也不一定属恶，也可能是无忌。悔有三种悔啊，第一种悔善，第二悔恶，第三个悔无忌。什么叫悔善？我后悔我做了一件善事，叫悔善；我后悔我做了一件恶事，叫悔恶；我后悔我做了一个无忌的事，叫悔无忌。悔善悔恶，我们比较清楚啊。什么叫悔无忌呢？我本来要搭车的，结果后来坐了计程车，啊，哇，我应该搭车啊，坐计程车划不来啊。悔无忌，搭车这件事情啊，跟你选择计程车本身没有说善跟恶可以分别啦。悔无忌，我想悔恶啊，哎，这个每一个人都比较容易了解。嗯，什么叫悔恶？ 像王韶刚才那个，他到晚年很后悔啊，这个不过他这个悔啊，他这个内涵我们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，因为他只想只写晚年悔之，他这个悔到底是真正的忏悔的那一份悔啊，还是一种害怕的心啊？但是至少啊，至少他这个有那份心存在啊，悔恶。这个人的心相啊，你碰到一种心理状况，你去悔，是不是把他那个想法看法是不一样？就像他年轻的时候啊，意气风发，这样子带了大军啊去杀去发，那时候他会不会觉得这不对？不会啊，到了年老感觉，哎呀，我杀了这么多人，悔。这一念的悔，是不是他那种说心理的状态就不一样？过去认为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，现在他感觉错了。这个是不是他修改了他那种内心的那种想法跟那种等流的心象？那这个这一个修改的心，他就是慢慢由恶转向善。那他常常悔这个恶，是不是他的心慢慢就走向善良了？所以悔恶啊，在无在这个不定里面呢、啊，这时候的心它是属于善。我们现在难注意的就是悔善，我们常常做很多悔善的事情啊。我们想想看啊，假设像这种苏翁这个例子，还有李谦那个例子，啊，李谦啊，他到了第四年。又大欠的时候，他还这样子把这个家财通通拿出来，表示他怎么样？他内心有一份肯定，这份肯定是超越他这个物质的损失。假设是我们的话，一定会想到我这个钱呐、啊，这时候想的是什么？那时候不是想说他做的这个善行啊，是注意到说我没有钱呐、啊。这个时候你一直在想到我没有钱了，那时候你的心就做不出去了，做不出去说不定到后来还会想，哈、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会没有钱，就是当年啊这个债啊没有把它要回来，第二年啊他们还债的时候啊，第三年还债的时候啊，我没有把这些通通要回来，我才现在才会这么穷啊。假设是我们就这样想，这叫悔善。那本来那个时候前面做的善行啊，好不容易这样培养起来了，就现在你把它毁掉，现在怎么样？你现在是在往上提升，你一毁是你的心就感觉这个不对，哎，以后碰到一样的状况，你就不会这样做，就不会这么勇猛的去行善啊，那就害了哦，你的心就在下跌，这样子。那当时啊，苏翁他后来感到果报这么大，就是事后无悔。你稍微那个一悔啊，就把那个好不容易培养起来，就像说我们今天盖一个房子，盖到一半还没盖好，这样子拿个东西把它敲毁了一样，毁就是这样子啊。你随便你那个敲毁的力量敲得多大力啊，他到时候那个房子塌下去的状况就越惨，你有可能把它夷为平地啊。但是即使夷为平地，可怕的还不是夷为平地而已啦，可怕的是以后你做善的这一份心就停掉了，这个才是最最损伤最吃亏的。苏翁啊，他出了13两银子，假设他是整个把他后悔了，悔到说当时13两银子的功德都没有了，那也算什么，也没关系啊。最可怕说你这种悔的心啊，这种习性啊，将来啊你造善你就不会去造了，那这个是损失最大的，你把那种造善的那种等流的心啊去掉，就吃亏了。所以以后要注意啊，在我们内心里面都去注意一下那种悔啊。好、哦、例如说啊，我们今天来这里啊听德育古鉴啊，假设啦，老师今天要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心里都有冲击啊，想说今天晚上啊，我某某啊小学啊，我幼稚园的同学会啊，好几十年没有看过他们啊， 蛮想说大家聚一聚的，可是又想到说，我应该来听德育古鉴。来的之前就身心颤抖，好不容易熬着来了，来了想想，坐在这里想想啊，那时候没有去那边听的时候，没有参加他们的同学会，在可惜啊，这是没有见面，以后就几十年没有机会见了。这好不容易啊，你战胜你的烦恼，好不容易说你往这个善的这边增长，结果现在又在想，哇，我应该刚才才对，回去那边才好，这就完了，那种就划不来啊。你把它养成那种习性啊，以后你做哪一样善呢、啊？做完以后你就常常就，又后悔，又后悔。所以啊，以前我一个朋友啊，他们两三个朋友共同啊去布施一个穷人，一个老农民，他很可怜啊，拄着拐杖，然后脚绑着那种绷带，他说啊，他脚受伤，他很可怜，需要救济。他几个朋友，他就凑钱，好多钱啊，给他凑完了耶。其中还有一个很热心的说，你这么穷啊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啊，到某某市立的医院呢，办一张免费医疗卡。他就把他那个身份证影印本啊等等也都替他拿去了。后来下一次啊，把他办出来，他兴高采烈的就带去啊，他住的地方去拿给他，还要准备告诉他说他现在做了一件事，好帮他办好了。他拿去了，找不到那个人，碰到隔壁邻居，他就这样聊了起来啊。隔壁邻居知道说他是来救济他们的，隔壁啊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他是职业的啦，他本来啊住在农民之家啊，可是里面钱太少啊，他就跑出来，现在住在这边啊，他就绑着绷带啊，因为他很喜欢吃狗肉啊，所以啊，他就去佛教团体啊，然后去要一点钱啊，救济啊，回来买狗肉啊。那个人听了当场差一点晕倒，当场把那个撕掉，回去也告诉几个朋友说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他想他把我们这些拿去买狗肉啊等等。假设是我们的话，我们那时候会作何感想？不值得啊，有众人不值得救啊。他们下定一个结论，以后啊，所有来救济的人要注意一下。但是这个事情，他就让他这个一回啊，你看他以后对别人的信任感就没了，因为他看到每个人都怀疑这个是不是假的啊。以后人家拿着拐杖，人家叫他把那个裤管拉开看看是不是假的，就这样。当下我们要按照什么心态才对呢？第一步啊，先去肯定你那个时候做的善行，他是恶的没错，可是我那时候的那一份心是真的呀，那个时候我的心是善心啊，有没有亏啊？至少那时候心是真的。其实现在他们就想到一个，不值得啊，我们那时候不应该把钱拿给他，他当场把那张赶快撕掉啊，可恶，受骗了。他那一份兴高采烈的心就这样没了。可是他应该想啊，当时的这一念心是对的耶，至少第一步先随喜一下啊，你是假的真可怜啊，但是我的心是真的啊，至少我的心是真的啊，说不定还可以感激对方一下啊。因为我没有这个智慧跟能力知道你是假的啊，但是至少因为你出现了、啊，让我有机会说我做了一份真心想做、想利益别人的这件事，这份心还是真的。回过头，我们更可以去想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需要好好学佛啊，好好成佛啊。你看我们的智慧这么少，没有办法、没有能力判断，所以我好好学佛、啊。如果还想得起来伟大一点呢、啊，那些释迦牟尼佛对割利王的那么伟大的想法， 以后啊，我成佛，我第一个帮助就是你。结果啊，他这个是坏人呢、啊。就当下我们就听到这个故事，听到邻居告诉我的这个状况，我还在进步啊。我听了一次，就前面的那个功德没有消失掉，现在又在进步了一次。善巧啊，哦，不晓得去毁那个善啊，就这样子。还有啊，反正这一类毁善啊，我们去日常观察，常常有。那样也有那样一个故事啊，冬天嘛，有橘子啦，像阳明山也有很多橘子园呐、啊，大家去爬山啊，爬一爬，看到橘子，很多人就踩了橘子，结果啊，学佛人想，不能踩哦，这是偷盗啊，就不踩，别人呢、啊，你怎么不踩？好吧。那不吃不吃我们吃咯。啊，是啊，那边走边走啊，他们啊吃得津津有味，自己口渴的要命，我们内心想，哎呀，其实啊偶尔浪漫一下也不错嘛，真可惜啊，现在口渴的要命。毁善，这种毁善更可怕，你把整个资金都毁掉了。他拿一个借口，偶尔浪漫一下也不错嘛。本来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正之见，即使我们做不到，我去踩了，我去踩的过程我了解，我这个行为根本就错的。这个时候正之见还没有消失掉，回过头来现在去毁这个善，哎呀，我刚才怎么没有去踩啊？现在口渴的要命，还不止这样子，还找一个理由，偶尔浪漫一下也不错嘛，找借口，把那个错跟对的这个线呢、啊，就把它划掉，把它擦掉，啊，更划不来啊，更划不来。所以啊，就修行啊，要在内心里面下功夫啊，多注意一下。这个起心动念都造成将来未来你的习性哎、啊，一个喜欢找借口，然后不知不觉他将来常常就把佛法当挡箭牌，然后到处去找借口，然后就不要这个佛法的，就是这样。重要的这个心念啊，我这个故事还有那个江西书翁啊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次要的，就是说他太太的这个故事啊，他太太说，碰到这样的情境啊，我们通常第一步啊都是用习性来对习性。所以一开始为什么把那段对话讲啊，你赶快煮饭啊，我哪有米啊，到隔壁借啊，我常常在借啊，就等你回来啊，我们第一步都是这样。而第二步啊，当他太太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那个态度马上转过来。而且我们修学哦，就在这一念，我们一开始啊能够就急啊，因为我们内心的那种急躁，内心的烦恼，它常常带给我们很多错误啊，很多人生的很多冲突。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啊能把心量静下来，我们呢、啊、就先去接纳对方的时候啊，所以当他肯定他先生的这个作为的时候，回过头来怎么样，他内心就很平静下来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如此啊，换成我们现在话就没关系啊。啊，这个几个字真的很好用啊，大家日常生活里面多用这几个字，没关系啦，小事情一桩啊，事情发生了我们常去责怪对方，事情发生我们常去怪别人，就要去惩罚别人，要去咒骂别人，这种咒骂都是惩罚，都是以牙还牙。现在不要，第一步先想，没什么。当你想没什么的时候，你去接纳这个事实，回过头来海阔天空啊，很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他这个如此这两个字大有学问的哦。现在这是一个什么事实？ 如此就是一个事实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为什么我们要为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家再去争吵？所以他太太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？事实发生了怎么解决问题？跟我们众生啊，事实发生了，就我们不管这个事实，我们现在吵一顿，大家来争执，这个你对我错。公司也是一样哦，家里面也是一样，朋友也是一样，大家吵来吵去吵原则啦。这原则这两个字实在很美啊，这是原则问题。这几个字我常常听到，朋友之间啊，公司啊，常常听到原则问题。这个时候不是要管原则啊，要管怎么解决这个事实，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解决掉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原则嘛，就众生就在这里执着啊，原则问题。事实上为什么会有原则问题？烦恼、不满、恨、报复，这个才是你的根本原则啦，你的原因在这里啊。所以事情发生了啊，大家携手去把这个问题啊一起合力的把它解决掉，可觅同宝也。咱们呢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吃饱的啦。对，世间呢，其实是可以把一切的冲突变成大家并行的。我们一起有这份诚心，有这份心，说我们要一起去做，就正如他讲的这个话啊，我们一起去找，一起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我们有没有这个诚意？常常是没有。有这个诚意的时候，我当下就快乐了，心就放下，他当下也欢喜。但是不要期望，不要等着对方来，不要等着别人来讲这句话。学佛的我先讲，但是第一步要把这个我拿掉啊，低声下去真是难啊。学佛就在学这个啊，不要怕难啊，就是学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啦。我想每一个人碰到说，当别人呢、啊、先把态度啊降下来，自己不知不觉、啊、就感觉不好意思啊，所以这是最有效的一招啊，很管用啊。另外啊，因为德育古鉴讲到这里啦，也很容易看到说一些感应的故事，一些说看起来有点好像超乎我们人类所能看到的，或者说啊，金翘石苦菜，明穗产状元。嗯，很多人讲我学佛学这么久啊，怎么没有人告诉我，还有一个这么在窗外人讲那么一句话。莫如果有的话，你半夜就吓死不敢出门了。啊，这个也是说他们的不一样哦。他们看到这个，听到这句话怎么样？同起披衣向天拜谢，那表示古人他们不一定学佛，但是他们都怎么样？身心因果，他们不谢自己，他们谢天。古代啊，啊，以儒家来讲啊，他们呢那个敬天法祖，他们的这个天呢、啊，它代表的就是那种说一个公义、一个正理、公理正义的这份心呢、啊。所以他们不是这样子哦，不是很高傲，知道哦，都是我的功劳。他们没有，他们还是感谢上苍啊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我们现在学佛，把这个心换成什么呢？感谢佛菩萨。你看，以我们今天来讲，我们有这机会说啊，在这里听到这么多好的古人的故事，啊，这个是佛菩萨的威德哎，真的。这些故事啊，如果你没有学佛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有兴趣来这里听啊？听了也不会有兴趣，如坐针毡。可是现在看到这些古人这么完美的故事，为什么我们很高兴？因为我们的心有一份想学、想向善的心。这份想学、想向善的心从谁开始的？从我当时想要学佛的时候开始的。所以啊，感谢佛菩萨。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感谢三宝、感谢众生的时候，这个我就又在这里面又拿掉、又减轻掉。我又减轻掉之后，当下又越来越快乐。哎呀，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这么善巧。 啊，都这么美啊。不过这个感应啊，真的是有啦，真的是有，因为我们呢、啊，做不到像他这么状况的。假设有机会啊，诸位做得到像他这种情况的话，保证有啦，保证有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基金会啊，就常常听到各式各样的，啊，讲一则啊，那我们总干事啊。他说我们的佛堂啊，啊，真的有佛菩萨在耶，怎么在啊？啊，他参加底下六德公司啊，一楼啊，啊的那个公司啊，他们有一个工地主任，有那个开始挖没多久啊，他们建盖房子啊，一挖没多久啊，就是开始生病啊，我病很久啊，送到医院打点滴又吃不下饭。没办法、啊、他太太是当护士的也没办法、啊、他妈妈就到处去问那个神啊，问一问，结果那个神啊就讲一句话啦，啊，那个鸡童啊就说要去找啊，啊，意思就找我们总干事啊，说他有办法，问了两个地方都这样，所以他们只好啊跑来找我们总干事啊，说你有办法哎、欸，我们总干事我哪有办法、啊、后来想一想，嗯，那谁才有办法，佛菩萨嘛，他就告诉他说，那这样好啦，你把那个买一些水果来啊，我们来供一下佛啦，好，我来求一求佛菩萨，看看能不能让他好。那天下午四点左右，他们把那个水果拿来，那个水果啊，那个一颗苹果是200块的那种，拿来供佛。好，我们简居士啊就烧个香，啊，告诉佛菩萨啊，说啊，希望啊让那一位啊能够啊平安没事啊。烧完了、啊、就这样，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啊，他们从医院打电话来说，哎呀，能吃东西了，第二天就出院了。可是佛菩萨灵不灵啊？太灵了。可是为什么我们求都没有啊？我们的心不一样嘛。所以不要怀疑这得意古剑说什么，怎么还有他爸爸从阴间跑出来啊，来告诉他说你要学某某人呢、啊、还有一双靴子，也不要想说怎么还窗外还有人讲这个啊，还讲了这样一个寄送的，都是事实啊，啊，不要以我们烦情，我们这样烦恼的一个众生去观察这个问题啊，这样才不会把这个故事看偏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就讲到这里，那一起合掌。